对不对？看到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样，哎，你心都动了，马上去了。好了，落入邪魔外道的陷阱了。很多人哦，真的、啊。所以那时候很多佛门弟子啊，而且啊，为他也颇有一点小名气的、啊，都跑去给侵害啊印心哦，你知道吗？还好没有印成魔啊，啊，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好奇心有啊，所以当你念大佛顶如来密修正了诸菩萨恩恨手楞严经，你就要懂得四种清净明慧啊，你要懂得啊，啊，那你要懂得，嘿，这个世间太恐怖了，我们要怎么修持啊？你楞严神咒那么长，最起码那个啊，不管人家怎么说，我是坚决觉得那个从那个重心那部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得是得，嗡，不如你这里，再把在了这里，盘头盘头你把这了盘盘，不行不能盘石头，那个得是得的意思就是即说作业，你看，所以它底下很重要嘛，对不对？那得是得那个意思翻成我们中文的意思是即说作业，就像金经一样，故说婆罗蜜多是大神咒、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哈，对不对？能除一切苦，故说婆罗蜜多咒啊，就能除真实不虚，哈。然后底下的这个什么什么即说作业，对不对？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你看那个即说作业底下是真重点在这里嘛？那个楞严咒后面那个都是都嗡阿罗尼这里，皮拉巴萨拉特里，盘头盘达尼巴萨盘盘，呼心顿盘萨婆，那都是都就是即说作业。所以啊，那么长没办法背啊，但是啊，有人能背啊，那真的是啊，很用心啊，这个很精进，很好。那你不能背的话，这一段死死要记得啊，死死要记得，它可以让你啊远离这些障碍啊。这是鬼神障的障碍啊，邪魔外道的障碍。你看啊，那在这里面你这个经题你一念哦，是在时时提醒不能离开我们的本心。我修行的目的是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我不要心外求法，我要保持我的心品的安详自在，心平气和，我要用我的方法来啊，要有我们教下的方法来远离我们的染心，然后我要持戒啊，我要以咒心来保护我自己修行不受邪魔外道的烦恼啊啊。然后从这里我们又知道修行的三件事啊，一个都不能破啊啊，这五十五位的位阶到成佛，没有这三件就成不了佛啊。所以没有基础就不能盖上面的房子，那个第一个基础就是不要吃五心啊。所以你时时要警觉啊，当五心出来，哎，不吃，哎，当它破戒不可以，对不对？你这样来修行就会成功啊。所以你看，你念这个整个我刚才所介绍的经题，你都把它记下来，哈，你来用功啊。所以可以说，默学在用功，是把第一门跟第二门合起来。第一个是中门，先悟本真心，然后从教下找一个方法来对治，就是体会到事实真相啊。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就是你的心啊，这一切万法就是你的心嘛，就是你的心体啊。我前面已经讲了七这个四颗啊，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呢，心法色法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你的真心的心体啊。精神物质都是你真心的心体啊。我们不懂啊，所以把这个身子当自己啊，当有个我啊，就是在看相上啊。如果你懂的话，你看的这就是你的心体啊。所以当你在造作什么的时候，不是你在造作啊，大家同共这一心啊，同共这个心啊，你也是用这个心，我也用这个心，大家都用这个心，大家都种在这里面啊。等到这个心某一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它就变成它那个相就跑出来了，那个相就有它互动的关系啊。以前在那心，这个心变出相来的时候，也许你在哪一个世界跟这些心的这个心的相的这个众生就有关联了。因为大家其实都不是这个肉体啊，心啊，这个肉体也是心体啊，这个气世间等等都是心体啊。你现在在做心这一心啊，它原成熟的时候就现那个相，那个相就有 跟其他啊其他有情无情就有它的互动的关系啊。所以你看现在有一位啊有一位大企业家啊王某某啊，对不对？我真的替他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呢？他以为有这个人走了就没事啊，这个是个空的东西啊，这造作是心体啊，心在这个一心里面呢、啊，我们也用一心呢、啊。你被他倒账了，你的股票变成壁纸，你不用怕，也是心到这个一心里面呐、啊。你被他倒了，被他跑了，大家都心到这一心里面了。等到哪一天这一心演成熟了，他现象，他一起投胎变成什么，你变成什么，到时候啊，你的债就回来啦，又变成那个相债就回来啦。所以你怪谁啊？我们现在眼前只是这一心那个因缘具足现出来的相而已嘛。因为带着同共这一心嘛，现在你的造作又在心这一心，你不要看这个是真的，它就是一心的心体，像梦境一样，它就是一心的心体，它就是一心的心体，在佛看就是一心的心体，你现在造作就是心他心他，加尘世进去，到了某一个时间，它成熟了，缘成熟了，好了，你现这个相，他现那个相，他那个现，现那个相，那个相，哎，就有那个现象出来，就有它互动的关系，你过去生新的，现在现这个相，就有它的互动关系。就这样就跑出来了啊！那你就继续又造又信这个，然后这一生完了，来一生又信那个缘成熟，又信那个相，又跟那个又有它的互动关系，就是这样不动的造作而已啊！因为它当体就是心体啊，就是心体啊！你要确实了解这个啊，所以甚深的缘起啊，你越体会到这如来藏妙真如性，你对这个缘起，对这因果，你会更相信了、啊。为什么命可以算得准？就这个道理嘛，大家同共这一心嘛，你不是我在造作，是大家。就是一心嘛，大家都记在这一心里面，你现在这个相也是以前那个一心的因缘成熟现出来的相，现出来我们眼前这个相来产生跟你以前有关系的互动关系，依这个相显现而已啊，就这样啊。真的，你越了解心地法门，你越深信因果，越知道甚深的缘起啊，啊，真的确实是这样啊，啊，所以这个底下讲兼闻此经了义临目啊，你看我现在刚才所介绍过来，这一个系列很清楚的修行啊，你一提这个经名，你就懂得观想啊，观照啊。那你看说是已矣，即使阿难及诸大众得蒙如来开示密印，到这段经文是佛陀讲到那个我们。一根凡缘六根成解脱乃至成佛的方法，成佛的方法啊，一直到修四种清净明慧，到这里开始密印。波达那义这是讲如何来修持秘密神咒的那个仪轨啊，兼闻此经了义明目，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本经的这个五相的名号啊，到这里啊。这一段的经文虽然是短短几句，但是这么重要啊！啊，那底下阿难顿悟禅那修尽甚位增上妙理心力悉宁啊，断除三界修心六品维系烦恼啊！啊，那顿悟禅那啊，顿悟禅那了，禅那这两个字，它简称叫做禅。啊，我们常常讲禅，就是禅那的简称。那禅那这两个字，它就是在说明修禅定的理论、学问，哈、啊，还有方法以及它的境界，它是什么境界？禅那就是这个意思。你修禅定，它的理论、它的方法、它的境界，说明这个的一种。修行的学问啊，一种方法啊，他的这个理论，还有他的方法，以他证入的境界。所以依据你的理论方法以及所证入的境界，有分三种，一种叫世间禅啊，世间禅叫四禅八定。你看他有方法，有理论，有方法，他入的四禅啊，四空都有他的境界啊。那如果你依的理论方法是小圣的啊，修这个四圣地啦 啊，四念住观啊等等，这个将来用功，你所证的就是世间出世间禅，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圣禅啊，声闻缘觉所证的出世间禅。如果你是依大圣的了义的经典而修的啊，那所证的就是如来上上禅。那如来上上禅，也就是我们本经所讲的所楞严大定，又叫做如来禅。忽然顿悟本心，原来本质清净，原无烦恼，聚恒沙妙德，一佛平等无二，直下承担，直下汇集，没有任何一点依执啊。像《金刚经》所讲的，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乃至无有一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所住。它真的显出来的作用，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呀、啊，这是如来的上上禅。所以禅那这两个字，翻成了我们中国话，有四重的意义。一种叫做静力啊，静下来，像一个浊水啊，你不要去动它，摆在那里。摆个一个月，你看那灰尘都静下来了，上面就变成清水了。那你静坐坐在那里啊，这样用功，它慢慢静力静力静下来，哎，心就清净了啊。但是如果你坐不住啊，对不对？所以我常劝大家，你要学习参禅坐禅，你最起码有一个小时以上。如果你20分钟，那根本还在那里乱，你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到心静下来那种法喜。你从来你没有办法感觉，因为你一直在乱中嘛。你1个小时、1个小时半以后，2个小时，哇，更近更近，心静了，妄念都不生，你才会感受到那个禅悦的法喜啊，所以叫静力。那第二个叫思维修，那思维修就要根据教理哦。如果你是依小圣的啊，这个四念住观呢、啊，四正勤呐、啊，啊。思维小圣的这个道理，这样来修的，依这样来起修的，那你所证的就是小圣禅，啊，也就是世间禅，那出世间禅。如果你是依大圣的教理而修的，像我们本经来讲，像我刚才所讲的，先悟本真心，哈，哦，原来真心即照啊，真心对境是绝对不会动心的，妄心攀缘才会起贪嗔痴啊！真心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心平气和，是有世间事没有世间意啊！因为真心是急躁的哦，你悟了这个啊，然后又懂得像墨学刚才讲的，用这样来观照、来舍弃啊，来舍弃你的攀缘心，这依大圣法这样来修、来用功的啊，这样能证的啊，那能够证。啊，从观行迹相似这样一步一步而登堂入室，啊，所以这个又叫做思维修，看你所用的教理啊，怎么样用思维悟了你所悟的教理来用功。所以天台中分藏通别言，那都是要先解而后行，你没有解，瞎练盲修根本不行。那你只有解不行，你不去做啊，那你只是多闻变成知识而已，那也没有用。所以先解而行。啊，先懂了方向，懂了目标，你走起来，才不会掉到陷阱里面。所以叫思维修。那第三个禅那的意思叫弃恶，弃掉一切恶法。当然，我们的世间贪嗔痴慢疑这都要弃啊，这当然了、啊。啊，但是最后你要破什么？破我法二执，这是一切的恶的根本。我法二执，啊，从分别我法二执，俱生我法二执，再一破，你就成就佛果啦。成就佛道了啊，所以弃恶，看你弃恶的程度如何啊。像世间禅，他已经弃了我们财色名食睡的恶啊。那阿罗汉，他已经弃了见思二后的后的恶。十教菩萨，他已经弃了根本无明的这个恶。妙觉菩萨把无明全断尽了，成佛啦。所以又叫做。弃恶，那第四个叫功德丛林呐、啊，禅呐、啊，因为那是你的真心呐、啊。所以达摩祖师讲，明心见性是为禅，那个禅的功德丛林，一切智慧圆满具足，不假外学啊。佛的一切神通妙用，你心中圆满具足，不假外学啊。所以是功德丛林，所以禅有这四种意义，这种翻译的名词。所以这里，阿难以及大众啊。顿悟禅呐、啊，他这个禅呐、啊、可是大圣禅哦， 啊，是大圣禅，如来禅呢、啊，顿悟这禅呐、啊，啊，是出世间上上禅，他顿悟啊，先解啊，深解悟，虽然还没有达到佛果，但他哎呀，通达明了了，顿悟禅那、啊、了，这个进修圣位，真上妙理啊，这进修圣位，那一个阶地一个阶地的思维都晓得了，佛都告诉他了很清楚了，所以你看，像我们前面所讲的甘慧地是观行圣位啊，啊。那个实性是相似圣位啊，啊，那个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加行实地等觉，这是分正圣位啊，圣位啊。那妙觉是究竟圣位啊，啊，所以这是修正圣位，真上妙理啊。那这个道理啊，是先解后行啊，然后立之位次啊，每一个位次。啊，这一个位接一个位啊，其理易显呢、啊，它的道理是啊，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啊，所以这个叫真上妙理，就是往位置一个一位接比一个位接真上的这些道理，它的境界能够了解了啊，但是虽做不到，但已经了解了啊，那这个路就好走了，就好像你要到远方去，你道路哪个地方是什么站，哪个地方是什么站啊？方向、道路、站名都清楚了，那你绝对不会走错路了，啊！这个时候啊，阿难心力虚呀、啊，这心力就省力、啊，哎呀，懂了，省力思维啊，心力啊，那虚矣啊，虚矣是什么意思？虽然有所悟啊，但是而不是清正之境界啊，他这个道理思维啊了解了，但是还没有清正的境界啊，啊，那这个心力。虚矣，海仁法师啊，他把它解释解说是心力是三摩地的假观，三摩波提的假观，三摩波提假观心力，虚矣呢是奢摩他的空观啊。那阿难闻法啊，闻法观心呢、啊，所以这个奢摩他跟那个三摩波提只观现前呢、啊。所以能够断除三界修心六品的维系烦恼啊！海仁法师是这样解的，他把心力啊，把它解为这是假观，虚拟是空观啊，所以止观现前，顿断三界修心六品。因为阿难在本会前面只是虚头还国，只是有断。我们三界八十八品见后而已啊，这见后是身见、边见啊，见起见啊，见起见是什么？先入为主的观念啊。当时印度有九十六种外道，有的先接触了外道，就被那个思想禁锢住了啊，那变成见起见了。所以听了佛法啊，那就比较吃力啊，因为你已经有成见了啊。然后再来是戒禁起见了，就持一些邪戒呀 啊。不是持佛的正戒呀、啊，啊，那最后是邪见，这五邪见啊，这有八十八品，西土还国就断这八十八品见后，那思后呢有八十一品，意戒有九品，色戒有三十六品，无色戒有三十六品，啊，那这个西土还国啊，就是小圣的二国，西土还国。他是断意界前面这三品，这六品，所以在这里讲修心六品。这个修心是指思后，我们意界思后的前六品断了啊。但是呢，他还有意界的三品思后，所以还有人间天上一往来才能够证阿罗汉啊。那阿那含国就是把意界的九品思后全断尽了，但是。那个色界的三十六品跟无色界的三十六品事后都还没有破，所以他在四禅的五不还天那里用功来破这个色界三十六品事后跟无色界的三十六品事后。那如果是立根的阿那含国，他在这个五不还天在前面啊，五不还天前面那四天，他就把色界的三十六品事后断了。在那个最后那个色究竟天，再把四空那个无色界的三十六品事后再断尽，证阿罗汉果。但是这种立根菩萨，他就马上可以从空出假行菩萨道。但是如果是顿根的阿罗汉，啊，他就他 就必须啊，他在这个四禅，这个五不还天，他只能够破色界的三十六品师后，那个无色界三十六品师后，还要再入四空天去破，破了以后，他就入偏真涅槃了。哦，这修行太苦了，对不对？他经过两万大劫，他才肯出来回小向大行菩萨道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阿难断除三界修心六品维系烦恼。这维系烦恼就是指着欲界前六品的时候，贪嗔痴慢疑啊，这六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阿难呢，即从坐起啊，顶礼佛祖啊，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呢，慈音无遮，善开众生，维系成惑，令我今日身心快然得大饶益啊！”哦，欢喜啊！前面已经告了个段落啊，经题也都知道了，修行的方法要领次第位阶，如何避免磨难，通通晓得了啊，生大欢喜啊，所以啊，感激啊，所以而白佛言呢，啊，大威德世尊呐、啊，这威啊，能够折服一切众生的烦恼啊，德能够守摄教化，成就五十五位圣贤呐、啊，所以这大威德的佛陀啊，你慈音无遮啊。没有一点条件的限制，任何人他都可以教啊，真的是教不倦啊！啊，你看佛陀要临涅槃的时候啊，那讲话已经很没有气力了，很累了。有个外道啊，要来请法，那是佛最后度的一个外道，正阿罗汉果啊。阿难跟他说：“哎呀，佛陀身体不好啊，累啊，在休息啊，你下回吧。”改天嘛，或者什么改放个时间来，佛陀很累啊。佛陀听到有人要听法，他就这样撑起来，用一个很坚定的声音说：“阿难啊，赶快请他进来啊，人家来听法。”佛这样抱病为他说法，说完法以后，他证阿罗汉果，证了佛陀入涅槃了。你看，真的是教不倦，教不厌呐、啊，啊，教不倦呐、啊，绝对不会任何的这个。疲倦了，无条件，没有任何一点限制，所以是无遮啊，慈音无遮啊，啊，善开众生，维系成后啊，啊，这维系的程度就是指根本无明后啊，你看见思后啊，啊，我们还懂啊，那个尘沙后哦，我们也知道啊，这是因病给药啊，这空后啊，那根本无明后啊，那就很难理解啊，这是很维系的。维系成惑，就是指根本无明了、啊。那令我今日身心快然得大饶益啊！哎呀，我终于懂得修行这条门径了啊！我开了智慧，懂了，了解了啊！我相信诸位大德应该心里哦，我们研究到这里。那如果是大家啊，这有这样啊，大家一起共同研究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心里多少一定会很相应的啦。啊，所以阿难的大饶益啊，所以他就禀报世尊啊，再起问世尊了。佛陀啊，世尊，若此妙明真净妙心，本来片缘，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软动寒凝，本源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因何复有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世尊，此道为父本来自由，唯是众生妄习生起啊！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就是在讲六道的堕生的因果啊，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有这六道的堕生的因果啊？啊，都是我们这一念的真心，为什么会变成这六道的又堕生的道理啊？它怎么来的 啊？我们再翻回361页。佛陀就阿难就再请示佛陀说：“世尊啊，假设这妙明真净妙心，就是我们人人的本迹，不生灭、不生不灭的极照的本心啊，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在眼耶见，在耳耶闻，在心能思啊、能知啊，这呢本妙觉心呐、啊，啊真净妙心本来片缘呐、啊，啊啊，他圆照法界、啊。”找不到它的体啊，像虚空一样啊，充塞法界。但你要找虚空的体，你找不到啊！啊， 虚空，对不对？你再怎么摸也摸不出虚空啊，虚空你也看不到，你看你这东西一塞，虚空不见了、啊、你在哪里找虚空体？你说、啊、这里虚空，那不对，我把思一摆，虚空不见了，对不对？你找不到虚空的体啊。我们这妙明的真心就是找不到它的体，但是呢，圆照法界它的作用是骗现法界，太不可思议了。他说本来片言啊，但是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软动寒凝啊，你看大地草木，这是不是气世间无情世界？无情世间还有软动寒凝，这包括小虫虫小昆虫都有佛性啊。寒凝就是我们有情的众生，软动寒凝这是指有情众生。它是什么？你看本源真如啊，就是心体啊，真如就是我们的真心的心体啊。所以底下就说既是如来成佛真体啊，所以这十法界就是如来的真体啊。所以如来的法身境界，如来的真体，这包括三种世间，正觉世间、众生世间、气世间啊，成了佛的真体啊。所以十身如来那就是这融合这三种世间，那是毗卢遮那如来的真体啊。所以你看这有情无情全都是法身，但是你不要执着有情无情哦，它只是影像而已啊。像你做梦，你看那个梦境，那就是你的心的真体啊。但是你梦不醒，以为是真的而已啊。梦醒知道它是空的。我们现在这个，你梦没有醒，你以为有我有我的世界，其实它的一心的真体啊，它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啊。它是我们的业识变现出来，缘成熟的因缘变现出来的互动的相而已啊。啊，来偿我们过去的业啊。所以本源真如既是如来成佛的真体啊。那佛体真实，佛体是真实的 啊是我们这念灵知性啊，佛体啊是真实啊。那为什么会有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啊？佛看这六道是空的啊，虚幻不实啊，所以佛看六道都是佛体啊，众生都是佛体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明，现在大家可以相信了吧，说明什么呢？成佛容易啊，对不对？开悟很难啊，对不对？你要悟本真心很难啊，然后你能够舍掉这些攀缘心很难啊，但成佛很容易，因为这是什么？这就是佛的真体啊。啊，以佛的真体成气，气气就是佛的真体啊。你离开这个佛的真体，你要去哪里找佛啊？是不是？所以云何复有？为什么还会有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啊？我们看了这六道，佛看的影子啊，那是你造了业、啊、现在缘成熟，这一心体现出这个相啊，来还过去的互动的关系。你过去的互动是好的，今世现出来这个相叫你得到好的互动。你过去造的融在这一心里面，大家同共这一心，融在这一心境界里面，那个因缘成熟了，你是坏的，那好了，现这个相来叫你啊，来回报过去所造的业啊。啊，所以你这个互动就不好啊，啊，说世尊呢、啊，此道为父本来自由，我是众生妄习升起啊，啊，那阿难呢、啊？为什么这样问？啊，因为楞严太难了，开智慧楞严呐，啊，《法华经》华严经，啊，是佛家宝藏，《法华经》是成佛的法华。楞严经是开智慧的楞严、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你懂的时候就这么简单嘛，是这个样子嘛。可是你还不理解的时候，就是在文字中的时候，你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啊，似懂非懂啊，好像懂又好像不懂，那是在文字中的懂。等到你哎呀我了解了，那是信悟啊，心里还没有相应、啊，所以很多把信悟就以为，我已经懂了，还没有，你心里没有贴切，没有相应，观照力量不强。等到你心里相应了，那就是入解悟了，那观照力量就强了啊。所以啊，阿难为众生问啊，其实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再问呢、啊，为什么会有啊这些六道是本来有的，或者众生妄习升起？那当然是我们的妄习升起啦。那前面呢？那种十二种颠倒，十二种众生都已经讲过了，重新再说明一次啊。那阿难又问佛陀说：“世尊，啊，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施行淫逸，妄言行淫，非杀非偷， 无有业报，发誓已矣。先以女根生大猛火，大猛火，后以结节，猛火烧燃，堕无间狱。琉璃大王善心比丘，琉璃为诸具坛主信，善心妄说一切法空，深深陷入阿鼻地狱。此之地唯有定处为复自然，比比发业，各个施受，唯垂大慈，开发同盟，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决定意，欢喜顶戴警戒无患呢。阿难，前面问这个问题，问有什么成佛真题？为什么有这六道呢？那接着又问佛陀啊，说世尊呢、啊，就像宝莲香比丘尼啊，这是佛这个比丘尼僧团的一位比丘尼啊，是宝莲香比丘尼啊，他受菩萨戒啊，受出家的菩萨戒，还施行淫逸啊，还跟这个男众行淫啊，施行淫逸啊，还妄言行淫，挥杀挥偷啊，无有业报啊，他说这个行淫，我也没有去伤害到别人啊。我们俗话讲的，大家都欢喜感官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大家都欢喜感念呐啊，双方我也没有去伤害到别人啊，也没有怎么样啊，这怎么会有业报呢？啊，你看他是一位比丘尼啊，他这么一讲，你看会影响多少人啊？这个业重啊，这破邪淫，你自己邪淫忏悔还有救啊？他不仅不忏悔，还说他没有业报啊！啊，那影响太多人，人家会这样去做啊，那很可怕、啊。所以这一句话一说完了以后，马上从女根啊，从他的生殖器啊，生大猛火，然后节节猛火燃烧，就直接堕到阿鼻地狱去了。为什么？影响太多人了，会影响人了，所以非得让大家看。哎呦，你看太可怕了！你看啊，他胡说八道，大家一看，这就是胡说八道。你看他本身一讲这种话，马上就堕到地狱去了。哎呦，这绝对错误的。如果他讲了没事，你看大家这个淫这个很难戒呀、啊，大家一定有样学样啊，对不对？哦，原来这个是这大家欢喜的概念就没有关系呀、啊，那不是影响太多人的修行，所以当下深深陷阿鼻地狱啊。啊，我也听到有一些受戒的人啊，他受了戒啊，受五戒啊等等啊，他说我这个是买卖的，彼此欢喜甘愿，我出钱，对不对？啊，这有什么罪啊？啊，然后同时呢，啊，我如果我不去那里行菩萨道的话，他怎么生活呢？你看真麻烦了、啊，他去那里行淫去买春，还说他去行菩萨道，你看这要不要命？所以或者说他没有办法生活了。还将来自我解说，你看看这段经文将来的果报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如果他影响了别人啊，他就可怕了，那真的是地狱逃不掉的。所以讲话要小心啊，祸从口出啊，这是一个深深的历史啊，我们要记得啊。底下琉璃大王善心比丘，琉璃为书具坛主足信啊，善心妄说一切法空，深深陷入阿鼻地狱啊。那这琉璃大王，这有个典故，他是波斯匿王的太子啊。那以前波斯匿王他是个大国家啊，那他向那个释迦族啊，也就是这个具坛族啊，跟这个释迦种求婚啊，希望把这个释迦种啊，把他的公子嫁给他，但释迦种他的入种啊，太阳的入种，他们觉得他们很高尚啊，很高贵，怎么会嫁给啊你这个虽然是国王，有钱有地位，但是你的族姓不高啊，所以很不愿意把公主嫁给他。但是因为他国力太强啊，打不过他，所以就把宫里面的宫女啊，选了个最漂亮的，打扮的像公主一样，嫁给了波斯匿王。那是我们讲的茉莉夫人啊，她也是很虔诚的佛弟子啊，很有智慧又温良啊，真的能够相夫教子，温柔体贴啊，所以波斯女王非常喜欢她啊，同时她又跟她生了一个太子，哦，她更欢喜啊，对她非常的好。 啊，有一天呢、啊，这个琉璃太子啊，他回到了婆家，回到外婆家，就回到素家种的外婆家。那时候佛已经成佛了，而且名望很高啊，啊，那他们素家族就为佛陀建了一所讲堂，啊，请佛回到素家族来为大家说法。那讲堂盖好了。那这个琉璃太子啊，一看那个讲堂那个座位啊，比他那个座位还要殊胜。你看他是太子啊，太子的座位也是很殊胜啊，也是坐得光鲜艳丽的。他一看，哦，那个位置更比我坐的还要殊胜，所以他很好玩，就走啊走，走进讲堂，就坐在那上面了，啊，就被四家主看到了，嚯，把他臭骂一顿，啊，然后呢，就把那个椅子重新敲掉重做，然后他踩过的地方啊，啊，把那个土都挖掉，重新贴上新土啊，因为啊，他觉得你这个这种建筑啊，怎么可以这个做到佛陀要讲经的地方啊啊，然后他踩过的脚印通啊，那个土都挖掉，埋上了新土。那时候琉璃太子啊，他年纪虽然小啊。但是记恨很深呢、啊。好，你这么严重的侮辱我，等我成佛了，我杀尽四家族。那等他年纪大的时候，所以小王不能得罪啊，对不对？啊啊！以前那个宰相刘罗锅，那个不是那个活生吗？去得罪了嘉庆君，对不对？麻烦大了，对不对？啊，所以啊，他一长大的时候，他的逼迫啊，这个波斯匿王下位，他自己去当王。当王马上发兵打四家族，那佛陀他有神通，他当然知道，啊，他就在他兵过的地方，军队要经过的地方，他就坐在马路中间，啊，在那里坐着。那琉璃王那时候太子他变成王了，他就看到佛陀坐在那里，说佛陀啊，这里太阳底下热啊，那个树荫底下凉啊，你要坐到树荫底下啊。那佛陀就回答道啊，亲族之因啊，比树因还重要啊，还殊胜啊。啊，当然琉璃太子一听就知道了，所以就啊带兵啊这个回朝啊，这样连续三天佛陀挡三次啊，挡了三次以后，佛陀知道这定业难转啊，所以他就不再挡了。然后这个琉璃王就发兵攻打这个四家族。那这个时候啊，摩诃兰呀，他也是王子啊，所以你看看啊，四家族里面有七王子出家，只有留这个摩诃兰一个人来继承四家族的王位，其他七王子的出家，你就知道佛陀的神通道力啊，他早就知道有这个劫难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把他叫他们去出家，但是如果八个都出家，那四家族都没有人领导了，所以必须留一个啊，其他通通出家，出家人都免离这个杀戮之难了。那摩诃兰就啊来在城门外啊来见这个琉璃王，说究竟我们还是亲家了，我们还是亲属嘛，虽然是远亲也是亲属啊。啊，你就给我一个时间，啊，让我潜到水里面，啊，我浮起来的时候啊，你要去杀我的族人呐，啊，那就认变吧。但是你最起码我只有这个要求，啊，你等我潜入水里浮起来，你再发兵嘛。琉璃王一想，你水里面最多五分钟好不好？你不用走了，我骑马，我这个啊，这个马都那么壮啊，那没有问题。好，答应他。他一潜呢，十分钟都还不出来，这怎么回事呢？他派人下去一看，摩诃兰呢，把他的头发跟水里面的草绑在一起，他再也浮不起来了，死在那里了，浮不起来了，啊啊！但是琉璃王不为所动，啊，然后呢，一看他原来是这样，他也人家都没有浮起来嘛，绑在那里没有浮起来，他根本就不守诺言，你知道，发兵来这个大吉。这个杀戮，啊，把这个四家族灭了。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目犍连尊者啊，他有神通第一，他就劝佛陀去救他们。佛陀说：“这定业啊，这定业难逃啊。”那 目犍连尊者他就用他的神通道力，还用他的钵啊，装了500位释迦族，把他放到天上。那杀戮了以后啊，那这个琉璃王一想，嘿，还有一个没有杀，还有一位没有杀，这佛陀他也是释迦族的，他居然想要去杀佛陀，说带着兵要去杀佛陀。你看这个杀佛陀的念是非常恐怖了，这个念是要堕地狱的。所以他见了佛陀，哇，不知不觉中看到佛陀那个肃穆威仪啊，那个威严啊，全身发抖，汗毛直立，吓得要死。佛陀轻轻跟他讲，就跟他讲，大王啊，你7天以后将堕地狱啊，因为你的业造得太重了，他也没有成所诺言，而且杀过头了啊，杀过头了，还要来杀佛陀啊，所以你的罪业太重了，7天以后你将堕地狱啊。啊，所以琉璃王啊，他害怕，他就啊，以船跑到海中啊，那个大湖啊，海中，他认为这样就不会下去了啊，不在地面上嘛。结果7天一到，海面裂开的，升起大火，把琉璃王以及他的船全都烧尽了，直堕阿鼻地狱啊。那时候啊，这个目犍连尊者就来报告佛陀说：“佛陀啊，哈，没有全部灭啊。”我保留了500个啊，在天上啊，对不对？我去把它请下来啊，啊，他把那个放在天上那个钵啊，把它请下来，那500个释迦族全化为血水，全部化为血水，定业嘛，那定业的可怕、啊，因为缘起的真理，定业的可怕。佛陀才去那个目犍连尊者说：“为什么这样啊？”佛陀在讲的这个典故啊，他说以前呢、啊。在罗叶城中啊，有个大池啊，这里面有很多鱼啊。那有一次啊，啊，干旱，所以鱼池的水都干枯了，所以那些小鱼都被抓了吃掉了。那个大鱼啊，它都躲在泥巴里面啊，那大鱼网躲在泥巴里面啊，还靠着那点湿气在活命呢、啊，没被它抓到。但是呢，它会动啊，那鱼会动，在泥巴里面会动。你那一看，这泥巴会动啊，这一抓，把那个大鱼抓到了。啊，那抓到了，送到宰杀的途中啊，啊，哎，那时候佛陀那前身啊，过去身啊，过去身这个小孩子很调皮，拿了一个竹竿，在那个大鱼头打了3下了，啊，那最后这条大鱼啊被宰杀掉了，啊，被资源给被那个罗叶城的那个市民把它吃掉了，你看大家同共这个缘起啊，你看这个像啊，其实它是心体啊。这个境界所有的都是心体啊，那你这样在造作的话，大家这个互动关系都心在这一心里面啊，心体里面啊，经过了一段时间啊，多生多劫以后啊，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它变出来那个像，哎，那个琉璃王就是那个大鱼变的，那一些兵将就是那小鱼啊，它那个像啊，所以来完成它以前共业的关系啊，共业的关系，那个释迦族就是以前杀鱼吃鱼的这些人嘛，啊，那所以你看这个业报的现前了、啊，定业难逃、啊。那个佛陀啊，就是啊，用竹竿去打那个鱼的那个小孩、啊，所以佛陀本身头痛3天呢、啊，头也痛了3天呢、啊，业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互那个缘成熟了，一心就现这个相来偿过去的业啊？这个互动关系就这样成就了，所以真的是甚深缘起啊！我们要相信、啊、一饮一啄都有业力啊，都有因果的 啊，是这样啊，是就这样的因缘，所以今世才感得这一场的杀戮、啊，真的甚深的缘起啊！那善心比丘啊，善心比丘，他是这个提婆达多的儿子啊，提婆达多的儿子啊，啊，他亲近了恶友。啊，他退失到四禅了、啊，生恶邪见了、啊。他说狂言说啊，无佛无法，也没有涅槃啊，起了断灭见了、啊。那因为啊，他是在僧团里面呢、啊，他这么一说，影响到别人了、啊，影响别人，毁人毁命，罪恶很重了、啊，所以他也一样深深陷入了阿鼻地狱啊。那阿难又问佛陀：“此诸地唯有定处，唯复自然，比比发业，各个施受啊！”啊，那佛问他阿难：“那这些地是有个定处，虽然造业不同，大家都到这里来受报， 唯有定处，或者为复自然，比比发业，各个施受，或者是随业不同啊，然后自然感得受报之处啊，是不是这样吗？随个人的业而各受各自己的报啊，为复自然啊，这自然得到你所造业所得到的报啊，这为复自然，比比发业，随业不同，各个施受，随个别的业而各个自作自受啊，是这样吗？说唯垂大慈开发同盟啊，请求佛陀啊，来开发我们初初学的同盟啊，同盟就是意思就是刚刚在学佛啊，还没有完全了解啊，慧眼未开，像小朋友一样的同盟啊，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决定义啊，能够令这一切持戒的众生啊，知道这决定义啊，确实的真理啊，这确实缘起的真理。欢喜顶戴净洁无患呢、啊，我们以后才能够小心呢、啊，不要去犯了堕到地狱的这种罪过啊！那时间已经超过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